呀，这个你看见这个142、143这个经历，我们说过这个第二段，就是诗篇第二段讲的很多，尤其是大卫早期逃难者或者逃亚撒龙也可以，但是现在圣灵特别把它放在这一部分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功课好像大卫又学了一次，不过现在比从前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他所要的是神的旨意。当他临里发昏的时候，他说你知道我的道，你知道就好，你知道这个路是你量给我，这是十字架的窄路，在我临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。他不再是说你求我临我道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当他在那里经过死而复活经历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他爱慕神的旨意，从前呢他听见神的旨意会害怕，但是现在他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不光是明白你的旨意，叫我能够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的把这个八篇好好的读过的话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些经历与大卫在早期的时候都经过了，现在圣灵把它再提一次，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圣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为什么神让这些话再重复，因为神让与大卫这些诗再重复，所以在他说的话有没有新的话呢？你看你很多话都他从前说过了，圣灵启示这些话当作神的话，所以可见神的话又重复。那么同样的一句话，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就能够读出来，那这些的重复表示说大卫更深，那这到底是代表什么？这个到底我们要学一些什么功课呢？那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在追求主的道路上会有一个错觉，那个错觉是什么呢？现在啊，我们已经到了第五卷，换句话说从创世纪一直到了生命记，从诗篇第一卷一直到了第五卷，到了第五卷的经历是慢慢的丰富，慢慢的成熟。我们说过这个第一卷的末了是阿们阿们，第二卷的末了是阿们阿们，第三卷的末了是阿们阿们，第四卷的末了是阿们哈利路亚，第五卷的末了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那么尤其当我们经历了那个上行的经历以后，很明显的我们慢慢慢慢的往成熟往成长的地步前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有个错觉，我们以为我们就毕业，我们以为我们就成熟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为什么圣灵在这里重复呢？圣灵在这里重复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是循环的，因为是循环的，你不可能只经过一个春夏秋冬，你还要经过一个春夏秋冬。所以不要以为说现在我已经成熟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会造对自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错觉，那不知不觉你对自己着迷，你会以为说现在我已经快九十了，现在我已经快一百了，我在主面学了那么多功课，我应该是顶天立地的，我现在应该是达到丰富的地步了。不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的已经到了高峰了，现在大卫应该是到了顶点了，但是圣灵还是把大卫从前的经历再给我们启示一遍。不过大卫仍旧是那些功课，不过这些功课比从前更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简单的来说，我们跟随主，我们在主面前一定学了许多属灵的功课，我们生命一直往前长的，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灵对我们带领永远是根据我们生命的程度，就是说我们生命的程度来讲，圣灵给我们某一种的要求，如果你在这个程度里面达到了圣灵的要求，你就达到了神在那个层次里面对我们所的旨意，那么我们在那个层次里面我们就达到，就好像到了那个神就到了这个神喜悦的那个地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会长，等到你这因着你这样达到，你的生命增长，生命长了以后，你看见你发现说在那个层次里面，生命层次里面圣灵的要求更高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就是好像你已经完全了，好像你已经成熟了，不过是在你这个生命层次里面，因着你成熟了，因着你完全了，所以你长大了，因着你生命长大了，那么现在神的要求更高了。母亲父母对一个三岁孩子的要求和十八岁是完全不一样， 三岁的孩子他能够把他的玩具弄好就好了，已经满足了。然后呢，四岁的孩子他一定要把他的床铺好，这个才能够满足父母的要求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如果三岁的孩子他能顺服父母，他能够受保护，慢慢他生命要长，到了四岁你看见要不是说他就完全，他在三岁他已经完全，就是三岁的孩子来讲，他能有这样的表现，父母已经满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我们永远要记得，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被带到成熟的境地，那是指说在我们那个生命的程度来说，那因着我们神满意了，我们生命长大，生命长大了，那个生命层次里面神对我们有更多的要求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基督的长进是循环的，不是一个循环，乃是两个循环，乃是三个循环。不光是带我们经过了春天、秋天、夏天和冬天，我且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，表示羊已经回到羊圈。但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，你看牧羊人又把他们羊就带走了，然后呢又经过春天，然后到了夏天，到了秋天，到了冬天又把它带回来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弟兄姊妹，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，像宾路易斯牧所说的，我们如果灵命有四成，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第一成，到了年老了我们就是第四成，我们成熟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对自己产生错觉，对别人产生错觉，你觉得这个人大概已经成熟，大概他已经完全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这样你看见保罗能够说，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他已经年纪，他你看见他实在是很深很深，但是他说他不是以为得着，他仍然是努忘记背后。什么叫忘记背后？忘记你昨天的得胜，忘记你那个在那个层次里面你已经达到成熟了。你看见吗？圣灵又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循环里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很明显的，圣灵为什么把大卫的经历暂停，而且现在不是他做王的，是他漂流的，是他已经应该可以不漂流了，把他的经历再做一遍，说一遍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直在学的。我们以为说祷告已经会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我们出蒙恩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圣灵对我们这个要求，但到了今天你还是得祷告得答应的功，你还是学祷告的功课，不过现在呢是更深的，是比从前更深的。所以同样的是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为什么我们常常有这个经历，但是早期和今天的经历不一样。早期你会说求主求神把我带到比我更高的牌，我只要能得释放就好了。但等到今天我们的灵发昏的时候，你能看见我们能够蒙靠主的恩典能够说你知道我的道，所以我们敬拜神造了，你看见吗？同样一个功课，同样是灵发挥，同样是赞美神的话，但是呢你看见学的功课不同，现在是比从前更深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们虽然已经到了诗篇第五卷，虽然已经到了生命记了，按理来讲我们所学的一步一步的往上升，这里面有许许多的功课，我们以为我们都毕业，没有毕业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好像你已经得胜了，好像你学了许多的功课，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灵在我们里面还是发挥，结果你看见还是有人要逼迫我，把我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有的人说我年轻学那个功课，我怎么今天还要学那个功课？从前在一个很可怕的环境里面学这个功课，今天神把我放在一个很可爱的环境里面学功课。从前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里面学这个功课，现在在一个很自由的空气里面，神应该不让我学这个功课，我还是学这个功课。那就是什么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生命的成长是螺旋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以利亚是在旋风里面升天，那约伯呢是在旋风里面，神是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。换一句话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约伯以为他完全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是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，那个完全是他在他生命层次的完全。神需要借着旋风让他螺旋向上，旋风就是一面是圆的完全了，但是一面又往上走，一直达到与神连接为止。所以这个是很清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一百 38一直到145，你看见吗？又是大卫的经历。你看见这个经历和他第二段和经他写经诗的时候那个经历差不多，好像差不多，但是不同样的一些功课他又学了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你如果仔细的去比较他，特别和从前，你看这里面，你如果你有一本串珠圣经的话，你只要和他从前对一对，你就知道很明显的这些功课他又重复了，又从头在那里开始学习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比方说143篇呢，如果你仔细读143篇的话，这个有40句话他从前都说过了，他又说一遍。我只拿143篇来做例子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这一段诗篇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的确他的经历呢是比从前更深，那尤其是139篇所代表。这个139篇呢，许多人认为，有的人认为说，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认为啊，这个139篇呢，可以说是在诗篇5卷的诗篇里面，很少一首诗篇这样讲到神的道路，没有一首那么荣耀，没有一首诗能和他对比的。那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这首诗歌呢是这首诗特别，因为这首诗的的确确是把这个你看见吗，这个好像是他早期的经历，但是呢的确里面所给我们所写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。我没有时间去读，一共是24节，刚好分成4段。这个前面6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然后7节到12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然后13节到18节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然后呢19节到24节神是无所不做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全知，他的全在，他的全能，还有他的全作。这个不大像中文，不过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神一直不停的在那里工作。所以我们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，很明显从这里，从139，所以你看139篇24节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23节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你看这是大卫的祷告，因着这个祷告圣灵就在他身上开始工作。那么然后下面所给我们看一个强暴的人，就是他里面那个恶人，所以这里大卫所讲的那些恶人，很明显他里面的敌人。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他，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的去把他读一读的话，你可以肯定这里面许多的经历是他早期的经历，但的确比从前进步的很多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。那么到了145篇呢，很明显大卫到了高峰，因为这一篇的诗篇呢，圣经称他说大卫的赞美诗，大卫的赞美诗。那么这里面有这个诗篇非常特别，因为这篇诗篇呢是第一节是讲我的神我的王啊，我要追求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。所以大卫的赞美呢，这里有叫永永远远，那就是说这个时候诗歌非常雄壮，这首诗非常雄壮。那么21节，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，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。所以到了145篇的时候，不光大卫的经历可以说到了高峰，那么而且呢，你看见他的赞美也到了高峰。那这个赞美和什么发生关系呢？和他的国发生关系。所以13节说，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掌权的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往来。那么神对大卫来讲不光是神，而且是他的神。所以1节说，我的神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。现在他从心里面他知道他的神原来就是他的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到了145篇呢，可以说是大卫最后的一首诗篇，也是大卫最后的一首赞美的诗篇。那就是因着这个赞美的诗篇，就引出来了下面5篇赞美的诗。那这5篇赞美的诗呢，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最高峰。在这个诗篇以前，你看见写诗的人常常讲到一面赞美神，一面常常说到他们自己的伤口， 一面赞美神，一面说到他们在坑里面的光景，一面赞美神，一面说到他们在黑夜里面的情绪。